现在时刻2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5月10号哦，那明天5月11号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定好什么庆祝的活动呢？讲到母亲节哦，其实就首先会讲到它的由来嘛。那其实最大宗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从美国的一个故事哦。那母亲节呢，在美国成为法定节日，它是源自于一位叫做安娜·贾维斯的女子。那这位女子呢，她就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叫做安。那当时呢，其实他们是因为在就是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安娜呢看见了许多阵亡将士的母亲还有妻子，就因为他们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嘛，所以呢就变得孤苦无依哦。因此呢，在当时安娜她觉得不仅仅是纪念她自己的母亲，同时呢也希望世人能够重视像是母亲对于家庭的贡献。那安娜她的母亲呢，就在1905年的5月9号去世。那刚好她去世的那一天呢，就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哦。那安娜呢，在母亲逝世之后啊，就希望呢可以有一个节日，是争取她成为美国的法定节日，然后一起来庆祝，应该说一起来纪念，每一个伟大的母亲们对于家庭当中做出的贡献哦。那所以后来呢，不只是美国，就在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其实也都习惯会来庆祝母亲节。只是呢，因为各个国家的像是宗教信仰啊，或者是风土民情的不同嘛，就有些母亲节呢是不同的日子哦。例如说像是泰国呢，他们的母亲节其实是8月12号，那这个日期其实是他们的皇后，叫做施利吉皇后，她的生日。那像是英国呢，他庆祝的母亲节啊，其实并不是叫做母亲节哦，叫做四旬节，然后是在复活节之前的第四个星期日。所以说啊，真的是依照各个地方的习惯有不一样的日期哦。不过无论如何啦，就还是希望大家在明天母亲节当中都可以跟你的家人、跟你的妈妈相聚，那就是祝他们母亲节快乐哦。那蓝田呢，也是在这里祝各位全天下的母亲，或者是呢你是父亲父代母职，就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咯。
这种感觉我非常熟悉，叫做寂寞的东西。秋天的风吹起来特别凉，遥远的家现在是特别想，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醉倒在路旁，请对我说说话。冬天的风它吹乱了头发，异乡的人在哪里都一样，如果那天你又看见我呆坐在路旁，请你带我回家。 间打包好行李，衣柜的衣服需要换季，这种感觉我非常熟悉，叫做寂寞的东西。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玠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想回家的时候》。那就是明天嘛，母亲节，很多人应该都是会回家跟你的家人朋友，最重要的呢是要跟母亲跟妈妈一起哦。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温馨的节日咯。好的，那除了这个礼拜是母亲节之外哦，那应该大家都规划了一些，诶，可能假日的时候可以出门去出去玩啊，或者是有一些户外活动哦。那其实我觉得啊，除了是户外活动之外，有时候呢去看个展览或者是去看个室内的表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啊，尤其像是最近啊，新北市美术馆也开幕了嘛，然后里面诶看起来啦，好像有蛮多蛮特别的展览，那大家也是可以趁着假日的时候呢，到新北市美术馆走一走哦。好，那除了去看展览、去看美术馆之外，那其实有一些音乐表演啊，我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喜欢哦。那在最近呢，其实有一个是台湾国乐团的表演，那在这边帮大家介绍一下哦。那在5月24号礼拜六跟5月25号星期天，台湾国乐团呢即将要举办全新的演出哦。而且呢，他们这一次的演出主题非常的特别，他们真的是结合了国乐的演奏还有戏剧表演，而且呢主题也是非常的酷哦。他们的主题呢叫做心之旋律 AI 小迷的实习日记。那这个是一个国乐还有戏剧融合的演出，但它的主题有讲到了 AI 机器人，诶，有没有觉得非常酷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国乐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东西嘛，但是呢它搭配了这样子比较科技呀，然后现在大家热门讨论的 AI 主题，那所以说啦，就除了可以听好听的音乐之外，它在戏剧表演的部分呢还邀请到了知名演员，像是郎祖筠、冯先知。那无论你是喜欢这些演员，还是你纯粹喜欢国乐团的表演，或者是呢觉得科技搭配戏剧加上国乐的表演方式非常的新奇，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哦。那这场表演呢是在5月24号礼拜六跟5月25号礼拜日，然后举办的时间呢它总共有三场哦。一场呢是5月24号的下午2点半，另一场呢是5月25号的早上10点半跟下午2点半。它是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地址是士林区文林路751号，然后搭捷运到芝山站，下车步行呢大约10分钟就会到了。那当然呢，除了跟大家介绍这一场非常特别的表演之外，诶，我们正声呢其实也有赠票的活动哦。 那这个赠票的方式是怎么用呢？首先啊，票分成两种哦，一种呢是5月24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半，然后另一场呢是5月25号礼拜日的下午2点半。那如果说你有成功的登记到这个票券的话，就记得最晚的取票时间呢是5月23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那所以说到底要怎么样子锁票呢？就很简单啦，一样是打电话进来哦。那拨打我们的锁票专线 02-2361-7231 转接分机 760-717 02-2361-7231 转接分机 760-717。 那就是打进来之后呢，就跟我们的办公室人员说你想要索取这一场国乐团的票券，就记得是台湾国乐团的演出。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同仁呢就会帮你处理啦。啊，那总之就是推荐一场表演给大家哦，就欢迎大家都可以来锁票，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带着家人亲自去买票支持，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哦。陌生人的眼神，冷淡的吵闹声，掩盖不住我心里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归程哦。那一刻想起他余温，脚步加快，思念更深。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电视机前视而不见为我等候，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天亮以前为我守着城市最后一盏灯火。陌生人的眼神，冷淡的吵闹声，掩盖不住我心底的那一声。那一声呼唤我的人，催促我快点踏上归程，归程哦。那一刻想起他余温，脚步加快，思念更深。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我，有人在电视机前视而不见为我等候，有人在等我，有人在想，守着城市最后一盏灯火。想穿过人墙人龙，超越时间刹那移动，我要越过人海人丛，只是因为有人存在。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的作品，叫做《有人在等我》。那虽然说这首歌它里面就是没有写说到底是谁在等我，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有去仔细体会它的歌词的话，应该联想得到啦。他说的在等我呢，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妈妈哦。好了，那明天就是母亲节哦，那就是提前的祝大家，就不管是你是母亲，或者是呢你是父代母职，或者是你是其他家人代母职，那我觉得照顾者啦总是比较辛苦哦，就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你们都辛苦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温馨愉快的母亲节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哦，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聊一本好看书咯。
唱的情歌，我对那边在等你的窗外，天不时的变化，咱过着各人的生活。自从彼暗你无待在楼脚，你的枕头已经拍过高拍，听秋声的休热，一声一声你的名，平秋袂意有酸甘，伤心的人伤无能做。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妈，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稿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是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FM 一零四点一，众声台北跳平台，我是蓝田。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介绍到一本书哦。那这本书呢，它非常的特别，虽然说书名是有投资这两个字，可是呢，不完全在讲跟钱有关系哦。那我们今天讲到的这本书呢，叫做《最美好的投资》，那是来自幸福文化出版。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那他同时也是经营了非常久的这个存股社团，还有存股相关的粉丝专业，是孙悟天存股的孙泰老师。
Hello，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孙泰。
是，那老师目前除了也出了不少书之外啦，其实您主要是在脸书上就有经营理财相关的社团，还有这个粉丝专业嘛，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您经营这个粉专或是经营这个社团大概有多久了吗？
大概差不多前前后后可能五六年左右。
嗯哼哼，因为我看老师的这个理财粉专啊，就是我很喜欢的地方是是配的图片啊都是非常的精简，然后也很就是把重点整理出来，然后也不会说哦好像写了一长串但是看不到重点的关系。老师有刻意去做这样子的设计吗？
其实主要这一个我先讲一下，我当时会成立粉专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最初是在别人的存股社团分享，但是很多网友都会说哇你分享的实在太棒了，那可不可以有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就是专心的就看你分享的财商观念。
嗯，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秉持的就是服务大家的精神，后来才有成粉专这件事情。
嗯，
那当然第二个部分来讲也能够同步去做一个记录跟方便我们自己去搜寻自己的文章嘛。
嗯嗯，
然后我们其实最初的成立的想法只是想要把就是这些资讯记录下来，然后可以跟我自己的小孩做分享，所以你会发现我的那个粉专上面几乎讲的都是很
比较直
很容易阅读的。
嗯嗯，
对，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因为我觉得很早期的时候我们接受过很多的就是前辈他们的照顾，可能我们当时还是很菜啊，那我们不懂我们跟他请教。
嗯，
那他们给我们满满的善意，所以我后来其实这些年下来我也是用秉持着之前前辈给我们的善意跟爱，我也是延续的那一份爱继续传扬下去，也让大家包含我有一些粉丝也跟他们讲说你们已经变学长姐比较资深了，也要主动去回复那些比较不新手的问题，就是让这个爱跟善意是在这个社会源源不绝的流动下去。
嗯，
大概的方向是这样。
是，当然啦，除了这些粉丝专业上的分享之外，其实之前也有出了本是跟存股有关系的理财书嘛。但是呢，我们今天讲到这本《最美好的投资》，就前面有说嘛，他虽然说是在讲投资哦，可是不完全跟钱有关系，因为呢里面都讲了很多从可能人生规划再到甚至是跟伴侣跟家庭相处，就是老师您的相处之道哦。老师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一些内容啊？
最美好的投资这本书其实老实说我一开始是不大想写，是蛮抗拒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之前的那个书说实在话是卖的还不错，所以我很担心如果再出一本书如果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样其实蛮丢脸的这样。可是一直到我2022年那时候确诊 COVID-19， 当时是被独自隔离在房间里面好一段时间嘛，所以好几次其实呼吸不上来，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可能差不多就搞不好挂了这样，就很担心，就问自己说，那些有个很大的声音问我自己说，如果这个时候氮气的话，你会有什么遗憾？
嗯，
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天哪，拜托让我活下来，我只想好好再跟小孩再多说说话。
嗯，
我那时候唯一的心愿是这样，所以也引发我自己重新去思考生活、人际关系以及生命意义。那最后呢，就是我决定就是写一本传家宝。哦，就是当成就是在我离世之后能够代替我陪伴小孩跟我的子子孙孙，
嗯，
然后让他们呢能够透过这个书能够提升他们生命的质量的同时，用更宏观的角度去定义人生和财富。我觉得这个是我后来把这本书写下来的目的。那你会发现像我的这个书它的封面也是土耳其，那土耳其是我就从我这个草稿是我自己画我自己设计的，我就跟那个出版社讲说，我觉得这个土耳其的回忆，我们在上面看日出的那个回忆，我印象实在太深刻，太美好了，所以我也把它设计在封面上，让小孩虽然是不想没有时间翻书，也看到封面就想起妈妈对他的爱这样子。
嗯，哇，老师真的是非常爱您小孩，而且还把这本书这样子分享出来，大家都看得到。
对，
那其实啦，老师讲的这本《最美好的投资》嘛，就除了财务规划之外呢，其实还有像是人生当中会碰到的各种难题哦。那虽然说啦，可能每个人的人生他的目标都不太一样，但就是想问孙泰老师啦，您觉得一个美好的人生就需要具备比较重要的元素有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定义这件事情应该让每个人都定义会不一样。
嗯哼，
但我书里面有提到说，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应该是你自己说了算。对，当然我在书中我提供几个方向给大家参考。哦，那时候去上课，老师跟我们讲一个概念，就是人生就好比一个圆。
嗯嗯，
那你就好像一块披萨一样嘛，你可能分成八到十等份，那它可能分别就是个人成长、自我实现、职业发展、财务规划，就是所谓的投资理财，
嗯嗯，
以及健康啊、家庭啊、休闲娱乐和朋友啊，我觉得每一个面向都要兼顾到，它才会取得平衡。所以其实理财它是不是只是占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而已。
嗯，那其实老师看您过去的一些经历啦，就是您好像非常年轻就出来开始工作了。嗯，因为就是每个阶段啦，可能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会不太一样。老师其实是到什么时候可能才有意识到说，诶，您的人生除了物质除了赚钱外，他什么精神上啊或是家庭的部分也很重要，就是您大概什么时候才有意识到这个部
分？我觉得哇，这已经直击心灵的问题哈、哦。我觉得我自己蛮惭愧的，我其实是到投资失利，然后那个时候后来在银行去工作、嗯，我因为想说哦不行，我不能再这样穷下去，因为我是很穷，我不希望我的小孩这样穷下去、嗯、所以我后来因为这件事情我很努力的跑到银行去上班，然后去了解有钱人的想法在做什么，然后好不容易就存到一点点钱的时候，可是因为我这中间是不是为了还负债也花了很多时间赚钱，没有时比较没有多的时间陪伴小孩跟老公，
嗯，
所以那时候关系其实渐渐有点疏离的，我那时候虽然说身边有点积蓄，但是是不开心的，
是，
对，所以我是到后来才慢慢觉悟到这件事情，我才发现说哦，真的不行，我觉得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内心怎么了，我才去开始去找寻到底是为什么，才去找寻原因这样子。
嗯，老师您一开始啊就开始找寻这个原因的时候，您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的？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当时老师他们给我做一个就是平衡轮的一个工具，
是是、
哦、然后他就是会依据我们那个你的，他就跟你说你把你的生活的状态最重要的八个面向把它列下来、
嗯、
那当时老师的建议，秦振老师建议我们说是说你从健康、工作、财务、家庭、社会、人际、学习以及就是说你的休闲各方面，你可以先去把它评分，那你是不是评分下来发现哪个分数最低，你就会发现原来那个地方是分数最低，那当然你的如果说你有钱没健康，那不是也是白搭。
嗯，没错，
对，所以当时我那时候发现就说哦，天哪，我那时候好像钱好像也有了，然后但是健康好像也已经都没有很 OK， 因为工作量很大，压力也很大嘛。
嗯，
那再来就是可能跟家人相处跟孩子相处可能也没有到很 close， 没有很密切，所以我当时就从分数最低的才发现说哦，意识到这件事情，盘点完了自己的当时的生活的样貌，我才发现说自己真的要先着手花时间跟力气去照顾小孩这一块。
嗯，
那为了这件事情我甚至还把当时银行工作辞掉，就转换到
正
常上下班的内勤工作。
嗯，是，所以我这一路上真的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耶。讲到这个人生嘛，人生很长嘛，蓝天现在二十几岁，就虽然说我可能还有好几个十年哦，但我有时候就在想啊，诶，我大概五年后、七年后、十年后，我的想要追求的人生是什么样子？老实说，我觉得其实还蛮模糊的，因为我一开始就是会不知道说啊，我就工作啊，我就存钱啊，但是我好像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哦。刚好、啊、这本《最美好的投资》当中，老师也有写到，就是关于人生规划，开始想要设定人生长远的目标的时候，老师到底要从哪个方面开始着手会比较好啊？
其实我觉得每个阶段都不大一样。
嗯，
以我自己为例好了，我在书中我提到好几个阶段嘛。比方说像我是不是最早期那个时候我国中毕业十五岁我就出来工作半工半读了，当时我一定是要努力赚钱啦、啊、
嗯，
对吧？
嗯，没错，
对，然后后来等到就是有一点积蓄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是就开始就是觉得会想要进入生命中的下一个阶段，可能会想哎，有遇到 我老公嘛，那我们后来就走入家庭嘛，所以那时候就渐渐的就以家庭为重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2008年的时候，因为金融海啸我们投资失利，当然那个时候也是赔的身边的积蓄都赔光了，然后又被裁员，所以当时又要养孩，要养两个小孩，要背贷款，其实压力是很重的。所以那个当下是不是又要努力赚钱还贷款？
是。
那等到就是经济给吃了7年的白馒头，就好不容易真的存了一点点钱了，就开始就是学投资理财。那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现在是有点投资，算是有方有点成绩单了。孩子慢慢大一点点了之后，我自己那个阶段就是转换内勤工作，就专心陪小孩。对，那现阶段小孩已经上高中，已经大了嘛，所以我就开始会把注意力放到我自己身上，更多的去以提升自我身心灵各方面的一个成长和健康为优先。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你要变清楚，我书里提到你要先去清楚你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
是
你在什么身份，你就能够去盘点，然后用俯瞰的角度去看你，会更精准知道你现在要是什么这样。
所以其实了解自己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你要先知道说你在这个阶段你可能最需要的东西什么，然后才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去规划。那今天呢跟孙泰老师聊到最美好的投资这件事情嘛，当然呢人生的投资有很多方面哦，不是你的健康，你的金钱，或者是你的家庭生活，我相信应该都是很重要的。那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完之后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我爱过痛过的
亮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爱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这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本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最美好的投资》，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孙泰老师。Hello， 老师。
Hello，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今天有点小感冒，所以声音有点卡，请大家见谅见谅。
不会不会，老师还是听起来非常的流畅哦。好了，那我们刚才跟老师聊到就是关于人生规划这个部分嘛，就也是老师您说的最美好的投资之一。可是呢，果然啦，讲到投资哦，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会跟钱有关系。那我又要拿我自己出来开刀了。反正呢，就是20岁嘛，刚开始出来赚钱什么的，就也是会去想说，诶，我的财务规划到底该怎么办。那现在大家追求的是所谓的财富自由嘛，可是因为老师这本书当中啊有提到一个很特别的概念，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书中有提到财务自由跟财富自由好像是不同的概念，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老师。
我书中有提到哦，其实很多人很容易把财务自由跟财富自由两个搞混，实际上两个是不大一样的。我就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财富自由呢，顾名思义就是花钱是不用管的，你大手一挥，随便买个几百万的蓝宝坚尼或者是几千万的房子都是没问题的，就是代表你是就是源源不绝的钱让你花不完这样。但是财务自由代表你其实花钱是要有所节制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假设说可能一个月薪水50000块，那你现在的现金流可能一年有60万，那你就是能够维持你目前的生活水平。那如果假设你有10万块的现金流，是不是你可能还可以出国旅游？举这样举个例子这样说。所以如果另外来讲的话，我书中有提到这两个，我觉得无论是你推崇的是哪一项，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最大的重点跟关键就是这两个字。
毕竟老师讲的这个我还蛮深刻的，因为大家讲财富自由，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师刚才讲的嘛，就是我想要去看什么演唱会就去，然后想要出国就去。可是想当然啦，我觉得除了除非啦，可能是真的是含金汤匙出生以外，就我们这些平民们呢，基本上啦，应该大家想达到的都是所谓的财务自由啊，就希望说，诶，我可以自由的运用手上的金钱，然后也是可以长远的做未来的一些吧。那老师您自己有觉得啊，就是您现在是财富自由还是财务自由呢？
我其实一直都很诚实，我觉得我就只有财务自由而已。我觉得然后现阶段可能以我目前的那个所得替代率嘛，书中有提到，其实所得替代率的 100% 就是概念上就是你可能月薪5万块，
嗯哼，
那你最起码你的现金流就是5万块，就是达到5万块就是一个100%的概念，
嗯，
对。那我如果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已经超过200%了。
嗯，
所以我目前的状况虽然是200%，但我觉得现在生活其实是过得去的。
嗯嗯嗯，
好，虽然生活无语这样子，对，就是还可以，还过得去。所以我大概先跟你讲我的认知是这样。
嗯嗯嗯，但是老师，因为有些人可能追求这种财富自由啊，就有些人会想说啊，我追求财富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的界限到底在哪？我可能就会觉得好像钱永远都赚不够。嗯，老师觉得啊，就是那种足够的界限，或者是说我到底要赚多少钱才够？老师，你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见仁见智，因为像我自己其实离开职场这几年之后，我的现金流从原本的一年70万嘛，然后到现在已经超过200万了。
嗯，
那你让说这样换言之是不是多了至少300%的成长，三倍的成长以上嘛。
嗯，
可是我的生活形态其实没什么差别。
嗯，
因为这取决在于我自己的欲望物欲本来就比较低了。
嗯，
那当然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自己可能他们就是赚了3000不够就5000，5000不够就1亿，不够就3亿，3亿不够就5亿。我就不想要像他们这样子，所以我在书中我提到，就是在死之前把钱花光的一个概念，就是希望说在死之前不要留下遗憾。
嗯哼，
所以我觉得取决在你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没有对跟错。我再讲一遍啊，我也是很敬佩，就是很拥有很多财富的人。对，那只不过就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说，我自己比较想要，对我来讲的话，我人生的意义跟我自己的生活的体验感是大过于我对财富的追求这件事情。
嗯，是的，所以说啦，就跟前面节目当中有讲到的一样啦，每个人追求的事情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不过啦，讲回来财务规划这个部分哦，就可能很多人他可能到了某一个阶段才突然意识到说理财啊，财务规划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针对这些就是新手来讲啊，老师您觉得有什么事情是可能要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新手哦，以我为例来讲，我觉得我们家两个小孩应该算是最新手的。
是是是，
一个高中生，一个大学生吧。
嗯，
我觉得最要注意的地方，其实我都跟小孩讲说，你要先喜欢他。
嗯，
因为像我们家小孩，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自己买股票，或自己买 ETF 哦。然后他跟我只会提醒他说，那你这样钱够不够？账户里面够不够？不要违约交割，就这样。那第二点来讲，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就对这东西是喜欢不排斥的，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去谈后续？
嗯嗯嗯，
对，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先从你如果一开始不晓得自己喜欢什么的话，我自己会建议说，大家跟我早期一样，我们可以先看一些自己喜欢的投资理财，找一个你觉得哦，我很敬佩，像我早期我就很喜欢查理蒙格。
嗯嗯嗯。
啊，就凡事反观想啊，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很违背，就是他真的很酷啊。然后他是那个巴菲特的 partner 嘛，对，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他那种就是爱家顾家的那种个性，以及就是说他投资理财也很有一套，他会把很多的想法都会，先把事情想到最坏，那你就会发现说，发生的事情就那么坏，是不是就是优于你预期？
嗯嗯，所以说啊，还是要从自己的。应该说啊，先从喜欢理财这件事情出发。
对，那第二点呢，我刚刚说的就是你学会偶像的这件事情，要一个明确的一个偶像，你不要在那边三心二意哦，而是你第三个就是说你要一门深入，你就是最起码要实践一段时间，
是，就是要持续下去
一段时间。对，你要实践一段时间，你真的要去乱过一遍，你才知道说，这个派别适不适合我。
嗯嗯嗯。
对，当你能够预真正可能不断的实践，一直不断的 try 到后来，会发现说，这个方式是能够让你好吃好睡的，你的内心感到平安，这个就是适合你当下最适合的投资策略。我也是转换很多种，不断的 try 了一圈之后，后来我发现价值投资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嗯，
我后来就在这边，很 就确定是这个门派之后呢，这样投资之后，我后来就很专心工作，专心的去努力的去存我的资本，让它的持续的扩大这样。要不然你在那边杀进杀出的，你光是心思放在那里，就没时间工作，没时间拼经济了。
嗯，对，老师讲了这些啊，我发现一件事情，耐心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太急切。好的，那老师现在已经是算是退休的状态吗？
嗯，对，我大概已经那个时候疫情，大概已经退赛离开这两三四年了，三年多了。
好，那讲到退休这件事情啦，虽然说离个人还蛮远的、哦、可是呢，我相信啊，应该有不少听众都是已届退休或者是快要退休了。那其实对于这种接近退休的族群来讲啦，当然存钱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老师您觉得啊，到底要怎么样去好好规划我退休之后的生活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个观念先跟大家讲一下，可能是你的观念不一定是对的、哦、因为我离开职场的时候、那时候才30几岁，不到40岁我就退休了。
算是蛮年轻的。
对，可是因为就像我跟你讲的，我说我想表达的概念是说，因为我的物欲是不高的嘛，所以我对金钱的追逐并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之下，加上家人的支持，所以我毅然决然从我的投资长退下来。我大概先跟你讲这个概念是这样，不要觉得到60、70岁才能退休这件事情。你只要用对合理的 smart 的这个理财的方式，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很早就从职场退下来，赢回你自己生命的一个自由度。对，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再来我回来聊聊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我当时其实最让我有感觉的，其实是有一次我市场先生他公开推荐，就是一本书叫别把你的钱留到死。我看到这本书惊为天人、欸、因为我觉得他写的好多跟我的观念是一样的。他就是说你在死之前财富归零啊，不然他变怎样，就变纸钞吗？那还是说他要变冥币吧？是不是要留给后代吧？这样子。对啊，所以他的概念就是说，你把你要给的钱，家人的钱，你要捐做慈善的比例，你都先算好。像巴菲特他也是把他很大的比例的财富都捐出去，不是吗？
是是。
哦，这都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们就这些那么厉害的人就在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呢，我后来呢，更深刻的去体悟到，我把它扩大解释。我在书中提到，我认为呢，这个议题可以扩大为在死之前让你的遗憾归零。
哦。
所以呢，我自己对我觉得你就是你可以先列一个你的目标清单，跟你哇很感兴趣的事情，
是
在安全和经济无虞的情况之下，你自己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全部通通run一遍。以我自己为例，我当时就把我想做的，无论是插花啦、画画啦，还是就是去，甚至我还跑去跳伞，你知道吗？
哇，好酷啊！老师好厉害。
我先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去跳伞的话，要上去之前拜托不要吃东西。然后那时候吃的话就晃到不行，我想吐个半死。对，还有就是我那时候带小朋友就是去土耳其看那个日，去土耳其搭热气球看那个日出嘛，哇，也是终身难忘。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东西？你看，在我还活着、还能走能跳的时候，赶快去完成它。而不是要说，我甚至后来。还跟我先生请假，我还带我妈妈单独出国旅行哦，来个母女小旅行。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生命中有太多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我把它定义为是说，就是你应该要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人，你要把你的这个决定权拿在手中，然后你自己去规划你自己的人生，你要有精彩就有多精彩。
是是是，那老师，我想问问您啊。您觉得退休的这个准备，就是至少几岁开始准备比较好？应该说啦，就是至少就是决定退休的年龄，假设是60岁好了，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规划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吼，这件事情要越早规划越好。但我当时其实最早其实读了那个老黑的书，他那个书45岁他就从职场退休嘛。
是。
我想说，哇，这很太猛了，他怎么可以折掉这么高成就的工作，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老婆去环游世界，现在可能最近又开始动不动就去环游世界，就去搭游轮啊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最早期我也是他的粉丝，我就写 email 给他，和他说哇，我真的觉得好佩服你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一开始我最早期是有偶像嘛，我敬佩他嘛，然后他就鼓励我说你就先列目标嘛，所以后来我当时在书中有提到说，我就列了一个薪水，当时年轻的时候我的薪水大概就只有3万块左右，我就列一个月3万块，一年36万现金流的这个股利股息的这个目标。哎，我就很努力做这件事情哦，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预设立场，而且我那时候列这个目标，当时其实我年纪还很小。
嗯，大概几岁呢？
嗯，可能差不多30左右，30多。嗯，那时候，对啊，所以你会觉得说，我想讲的意思是，而且我跟你讲，我当时很感谢我女儿，我当时跟我女儿说怎么办，妈妈好想写信给这作者，她书写得好好哦，可是我把她写给她，她会觉得很丢脸。然后呢，我女儿跟我说，妈妈你怕什么？写的大不了她就不回你，这也没什么。
嗯，
所以后来我就写给她，我就这样陆陆续续。应该有今年应该是当时几年的笔友这样子，
是
是，所以大家不要怕、啊、所以我有时候我写人家也会有很多粉丝写没有给我，我也会有时间就会一个一个慢慢回、
嗯、
我也是延续着爱的传承，
是
持续的鼓励大家，持续的逐梦踏实，
就还是有很多目标可以去做，
也不是说目标吧，而是你就活出你喜欢的样子，干、嗯、嘛就干嘛、啊、
是是是，
对不对，想那么多干嘛，
就是正是享受人生的好时机啦，
对啊，这边的身体都是超棒的吗？
是是，所以说啦，今天听老师分享了这么多，就可以知道说，人生啦，真的是人生的投资不只有财务这方面，像是你的刚才有讲到了嘛，经营关系啊，或者是自我实现，这些东西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最美好的投资这本书当中也有很多就是非常实用的，就是老师可能规划自己的人生时可能可以用到的工具，像是刚才有提到的这个价值平衡轮等等，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再去看看这本书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孙泰老师，那如果说是大家有兴趣要去关注老师后续的一些消息，主要是老师有很多成果相关的讯息啦，那老师可以分享您的粉专跟社团的名字吗？
我的那个粉专的名字叫说边存股 Dash 孙泰，社团的名称呢叫存股轻松学，然后旁边是刮胡孙悟天存股顺泰，
是
存股轻松学呢，因为它是我们之前书的名字嘛，
嗯，
对，也卖了50,000本，托大家的福气，是真的卖的还不错，
是是
是，所以这个名字大家找其实会比较方便，
是是是，而且这个社团目前也有28.1万人，哇，非常的厉害，
好精准哦，
因为我正好看到了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孙泰老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最后呢祝福每一位听众呢都能找到自己人生的赛道，活出自己理想生活的样貌，从此刻起呢绽放出你属你独一无二的生命之花，
谢谢，
拜拜。
就要飞过，拥抱不能太久，再见请别说，眼泪就要坠落，牵着你的手，转身后不再困惑。 It's OK 迷路的我会找到出口，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欢迎收听正声七五相伴有福，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今天与大家介绍70年代有苹果花歌后之称的歌手杨燕。童年时在眷村中成长的燕，每天最大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 高中毕业后杨燕顺利考上了政工干校。有天他听广播，正声广播公司要举办歌唱比赛。18岁的杨燕果然一鸣惊人，以一首《和尚的月色》勇夺正声广播公司第12届歌唱比赛冠军。在当年，每位冠军得主几乎都会被邀请主持广播节目，因此杨燕曾在正声主持过夜间节目《夜台北》以及《我为你歌唱》。杨燕曾提及当年在正声《我为你歌唱》节目中每天唱，久了之后会唱的曲目自然更多。他认为这要归功于正声语的机会与训练，造就了他往后在舞台上的优异表现。直到现在，偶尔在一些电视怀念老歌的单元，还可以听到他动人的歌声。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苹果，我迎风摇曳。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薄啊爽。
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的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